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对主导文的默想还有一讲，就是直到永远。但说最近是常常的在网上跟在生活中想到一个价值观的问题，像我们今天是借着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十二节，用来思想有关这一方面的真理。在开始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来看耶稣所讲的话，这是登山宝训里面很重要的一段话，请打出来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不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为什么你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的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欠打了珍珠，转过来咬你们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我们祷告，慈悲的天父，主所讲的话，愿主你自己是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是明白，并且能够在生活中是实行遵守。愿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，以致我们口中的言语、心内的意念都蒙主的悦纳。恭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生命中是价值最重要。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，我们都知道中国很出名的就是万里长城。万里长城是为了保护中国不被外族入侵的。这个万里长城在盖的时候也是费尽了心思，这个城是30尺高、18尺厚，并且全长1500英里。中国人欢喜用整数，所以说是万里，其实实际上是1500英里之长。那是盖的那么样子牢固，以致这个城市那么高，没有军队能够攀过去。城市那么样子的厚，没有任何的工程的器具在当时是可以把这个城打一个窟窿。然后这个城是那么样子的长，以致没有任何的军队是可以绕它而过。但是根据历史记载，在万里长城盖成之后的100年里面，有3次外族就堂然的是走过万里长城进入 到中国当时的中原。他们是怎么进来的？有没有人想过一下？他们是拿炸药炸一个洞吗？没有。他们是用云梯爬过来的吗？没有。他们是从是到云南那边绕进来的吗？没有。是用什么方法？啊，开门进来的。是为什么？是因为是在那100年的之内，3次入侵的军队能够是堂然的是经走过万里长城进入中原。其实他们所做的很简单，他们只是贿赂一个守关的官员，把城门打开，军队就堂然而入。这给我们看见价值是很重要，在生命中没有什么比价值观是更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。你有再高的城墙，再厚的城墙，再长的防卫，但是如果你没有正确的价值观，一切都是徒然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，有人称这个是天国的宪章，而主教导的对象是门徒。在马太福音7章1到12节是特别讲到门徒跟门徒之间的关系。主的教导是分为4段，7章1到5节是主要门徒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，7章6节是主要门徒有智慧在生命中能够分辨，7章7到11节是说我们要祈求天父的帮助才能活出主的教导，7章12节是天国人际关系的总纲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，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，你就先去怎么待别人。我们今天先看7章1到6节，我们下一次再看7章7到12节。首先让我们着重于7章1到6节的教训。马太福音7章1节主说，你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有圣经学者说，这是全本圣经里面最常被人误解的经文之一，特别在今天讲求政治上赶上潮流的时代，也就是美国人所谓叫做 political correctness 的风尚当中，这句话更容易被曲解，认为我们只要凡事包含没有道德的立场，就是耶稣的门徒的立场。其实不是，耶稣所指的这里的论断在希腊原文是 krinete， 意思是指人来做尖锐不基于事实的判断已经成为习惯，是讲到一个人是习惯了打击别人高抬自己，是英文那个批判者 critic 一个字的字根。主是借着这个教训来到提醒我们，不要对人心存偏见，人天生的性情就是有选择性的。我在大学念书时修过传理 communication 的一课，里面读到一个很有趣的实验，当人在博物馆里或者美术馆里看见自己认为美丽的欢喜的事物，人的眼睛的瞳孔会自然的张大，看见自己不喜欢的物件，瞳孔也会自然的缩小。同样的，人听觉和记忆也是有选择性的，当我们聆听一篇的资讯，我们认同的或者是与我们极度反感的，我们都会容易留在记忆当中。为此人往往是较容易听见自己所爱聆听的，或者看见自己所期盼 看到的，为此人也容易落入偏见之中，受到先入为主的心态的左右，变成如果我们欢喜一个人，很容易感到他所做的一切都完美无瑕，看不到他有任何的缺点或者短处。但是如果我们憎恶一个人或者憎厌一个人，很容易看到他所做的一切都面目可憎，忽略了他尚有许多的优点。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一个很出名的典故，是苏秦的故事，叫做过手便酸。苏秦是春秋战国的时候，曾经是六个国家都请他做宰相，来到联盟是对抗秦朝。但是当时苏秦不是一开始就成功的，苏秦当时开始到各个国家去求职，走了一片没有得到一官半职，回到家乡之后十分的受到人家瞧不起和受到家人的白眼。只有一次苏秦的爸爸是做大寿，家里每一个孩子都上来献寿酒，然后苏秦的大哥是献了酒，爸爸就连喝了之后就说好酒好酒。但是轮到苏秦来到献酒的时候，爸爸喝了一口眉头就皱起来说好酸好酸。大家都知道酒不好的时候是好像醋一样。那个苏秦的妻子听了，以为说自己家穷买不起好酒，所以酒是坏的，所以就赶紧问大哥让他去借了一杯上的酒拿来再献给苏秦的老爸。苏秦的老爸喝了一口还是皱起眉头说好酸好酸。其实他那个酸不是因为那个酒酸，他的酸是因为看见这个一无是处的儿子，所以心里总是觉得他献上来的都是好酸好酸。在现实的生活中，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是连续剧的主角，连续剧的主角往往是大是大非的，或者好像看京剧里面的那些的还能是身角脸空是怎么大红大白的。大家都知道在京戏，如果你看京剧的话，曹操是什么？是脸的白脸，因为是奸人，而那个关公呢，红脸，因为是好人。但是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，许多的人，大部分的人都是不同程度的灰色。我们需要努力的是使生命中的是慢慢的加多，使生命中的非日渐减少。我的太太常常提醒我，不要到越老越暴躁，不要还能好像黄小二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。我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在大学里教书，他认识我的时候他常常说我像一团水，还能那个与世无争。反而有时候侍奉久了，有时候看见一些事心烦，会冲口而出，会暴躁。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要互相的提醒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二十四节讲得好，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，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。主说不要论断的这句话，是要我们避免落入假冒伪善之中。主说一些人只看见别人的短处，却忽视了自己生命中也有更大的短处，这就是主所谓的假冒伪善。上帝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上帝，正如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，是撒母耳说，撒母耳听见神对他说，是 撒母耳记上16:7说，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为此当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耶稣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假冒伪善。主耶稣就曾经引用以赛亚书29:13的话来责备那些外表敬虔行事却与上帝交道背道而驰的人说，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。主对闻过是非歪曲真理的人特别厌恶，所以在马太福音5:37教导门徒说，你们说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一些圣经学者指出，耶稣所用的梁木和刺的原来就是木屑的比喻，是含着一针见血的讽刺。一个眼中插着木春的人又怎能看清楚别人在眼中有木屑呢？主是在提醒常常觉得别人有问题的人需要自己反省，到底是别人有问题还是自己才有问题呢？最后主是要我们慎思明辨，分辨真理。主说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欠打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。在圣经时代的犹太文化中，猪和狗是最肮脏和不洁的动物。彼得后书2:22说，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，猪洗净了又回到泥巴里去滚。然后他说，这话正适合用在那些是一再犯罪重蹈覆辙悔而不改的那些人。所以彼得说，当一个人认识耶稣又在背弃真道又在被罪制服，这样子的人就真是好像俗语中所说的猪所说的狗一样。耶稣责备人之义正辞严莫过于此，没有比这个更严厉的责备。对于不辨真理或者一再犯罪的人，主说好像猪好像狗一样，要弃绝，不可以姑息，不可以纵容。圣物是神圣的，是不该给狗吃的。圣经说是什么该喂狗的呢？今天美国人大概不会同意。在出埃及记22:31有一句很有趣的话，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圣洁的人，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生出的肉你们不可吃，要丢给狗吃。也就是说，腐烂的尸体是给狗吃的，是不应该给人吃的，因为人有人的尊严。主是清楚地指出，真理不可以 compromise， 不可以予以打折扣。主耶稣虽然讲到上帝的爱的赦免，却从不姑息罪恶。我们看登山宝训的后文就可以知道，在马太福音7:15-23，主耶稣进一步警告门徒说，要防备假先知和外面披着羊皮的狼，说要凭他们的果子来分辨他们真正的身份。主耶稣甚至指出，一些人外表用主的名传道，甚至赶鬼，甚至行异能，却在上帝眼中是作恶的，是主所不认识的。下一张 slide 就可以看到，再下一张说，有一天是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有些人会说，主啊主啊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进来呢？主说，我 这些人说我们不是奉主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耶稣说，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这是一个很严肃的真理，是我们要小心的。也就是说，有一些的可能看来大有能力的工作，其实不是来自主自己的，甚至是可能来自撒旦的。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4到25节警告说，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看哪、我预先告诉你们了。这是多么发人深省的话，也就是打着基督教旗号的，在神圣的教会中也会有撒旦所撒的杯子，要混乱主的道，使主的麦田欠收颗粒全无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5章1到15节教导说，要勇于执行教会的纪律，犯重罪而不悔改的，或者一再重犯的，要从教会中被革除，并且奉主的名将主的保护从这样人的人的生命中是收回，将犯罪的人交付撒旦败坏他的肉体，希望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这是圣经的话。教会是持守真理的地方，上帝的话在哥林多前书5章11节很严正地指出说，若有称为弟兄的，是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骂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与他相交不可，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。这是何等严厉的话。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给他所爱的腓立比的教会，保罗为他们求什么呢？保罗是说，我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保罗为他们是祈求的是要有爱心，是要有知识，但是更是要能够分别是非，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，是站在真理的一边，按照真理而行，如此的教会才能够结果子，才能够荣耀父神。今天我听过一些颠倒是非的理论，在美国很多的基督教的圈子里就说，教会不增长是因为不够包容，因为教会太过好的着重判断。这是一种危险的世俗的讲法。今天美国民间强调个人的权益高于一切，但不讲伦理道德，更谈不上按照圣经的教导而行。在今天美国的社会中，一切两个成人之间同意的事都不受约束， Anything between two consenting adults 是 everything goes。 所以有人以为说，只要兼容并蓄，教会就能够好像一个污水沟一样装得满满的。其实圣经指出说，上帝的子民会打败仗，不是因为不够包容，而是因为窝藏罪恶。约书亚记7章8章那里给我们看见，以色列人在贡献坚固的耶利哥城，当他们按照神的话语去行， 耶利哥城那的坚固的城墙就在他们面前倒塌下来。但是当他们攻去下一个目标，一个小小的爱城的时候，他们竟然一败涂地，甚至全然失败。为什么？上帝在约书亚记七章十一到十三节指出给他们说，以色列人犯了罪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，取了当灭的物，又偷窃他们，又行诡诈，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。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的面前站立不住，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。神告诉他的子民说，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。当他们处罚了犯罪的亚干，将一切当灭的物用火焚烧了，上帝的子民就重新得力，旗开得胜。所以约书亚当时是怎么，神对他说，你起来叫这百姓自洁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以色列啊，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，你们若不除掉，在仇敌面前必战不住。有人说这是旧约，新约讲爱心，讲包容。其实新约时代的教会也是一样，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六到七节，保罗怎么说？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，岂不知道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？你们既是无笑的面，应当把旧笑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人生充满了选择，你也有选择的自由，但是错误的选择往往会带来致命的后果。在1995年12月，美国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s Flight 965号班机从马亚米起飞，是到南美洲哥伦比亚这个地方去。他们是将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们在航机上要选一个是降落点，他们选的这个点应当的名字是代号叫做 Rosso。 而当这个是机师的机长，他将 R 在打进这个电脑的时候，就有一系列的 R 字的地点是列出来让他来的选择。这个机师长就选了第一个，就庆下去了，让这飞机就自然的是朝着那个方向而去。很不幸的，他选的那个地点不是 Rosso， 而是那个地点叫 Romeo， 是离开他们要去的地方有132里之远。然后这个飞机就朝那边走去，然后当这个飞机长发现他走的路不对的时候，他要开始回转的时候，飞机一转，撞在一个10000尺高的山上，全个飞机上152个乘客，除了有4个是重伤之外，其他一全部遇难，有8个机员也同时遇难。这个飞机完全是用电脑控制的，飞机没有出错。后来他们把这个黑盒子就是意外的记录找出来，发现一切飞机上没有故障。问题是当他选择要去的地点的时候，他没有选 Rosso， 他是看走眼了，选了 Romeo。 一个错误的抉择带来致命的后果。经过长时间的调查， 他们发现那是人为的错。同样的，在人生当中，你的选择，你是按照真理而行，还是你选择去一个是神不喜悦的一个地点，这再来有长远甚至永恒的后果。让我们今天互相的提醒，彼此的带导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常常的能够按真理而行，是选择真理，让我们也能够是走在耶和华的义路上。阿们。我们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在人生许多的试探、引诱以及陷阱当中，你赐下了你的话语，当我们存一个单纯信靠的心，能够按着真理而行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你会看顾我们。求主就施恩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们是行在歪路上的，走错路的，求主帮助我们回转。如果我们在正道上行得好的，求主继续的坚固，让我们能够是行在主的道上。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必不缺乏。你要引导我们走在你的义路上，以致我们能够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，并且我们能够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们为自己祷告，为我们周遭亲爱的人祷告，为弟兄姐妹祷告，为我们的家庭祷告，为我们的教会祷告。愿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都能够按真理而行。恭敬的祷告，奉主的圣名，阿们。